姊妹平安，非常感恩啊！今天的敬拜和赞美非常的感动，也是一个美好的主日。今天会继续这个系列的第六讲，认识圣灵这个系列的第六讲。今天的标题呢叫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是一句先知以利沙啊，对，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下的一句话。所以呢，大家可能从这里面看见了，我们今天要触碰的话题呢叫圣灵感动和圣灵充满。我们先看第一页啊，看 PPT 第一页。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查考的角度呢，是来看圣灵的工作方式。我们前面已经花了三期的时间把圣灵的工作内容啊，我们详详细细的解释了啊，非常让我们受感动、受蒙福啊，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祝福啊。那我们也同样会好奇，那他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怎么工作的呢？那这是我们今天来看的内容。所以圣灵的做工方式呢，我们总结了这么几个，叫灵道，叫内助，叫感动，叫充满。我们来看下一页的 PPT。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对比，叫灵道和内助的对比。在 历代志下的20章14节，圣经这么说，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亚的玄孙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这个是一个约撒法王时代发生的事情，来了很多敌人，神的灵临到一个先知，让他有力量站起来开始讲话。所以注意这个词叫临到。在民数记的24章2节，那巴兰呢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来说，他后面讲了很多对犹太人的祝福的话。我举了两个很极端的例子，一个显然是神的先知、神的仆人，一个是显然是神的仇敌那特别著名的 在这个圣经里非常著名的反面人物巴兰。这说明了圣灵可以临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是属神的人，也可以是悖逆的人。那临到这个词呢很精准，说明了他是从外面进来的，对吗？对不对？什么叫临到？就是他从外面来到我这里，在我身上。但是无论圣灵临到哪一个人，巴兰也好，先知也好属神的人也好，他总是祝福，他总是造就属他的名。所以他做工是不受人的我的想法来左右的，他总是要祝福那巴兰他是假先知他说他是想要成神的仆人，但最后他其实选择了悖逆神。但这个不管，神一样可以来到他身上。我们来看下一页，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内容，叫内助。那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呢，经文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曾经讲到圣灵与我们同住的时候呢，解过这节经文，说明我们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在我们得救以后，在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知道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又来了又复活了，我愿意请求他赦免我的罪。当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呢，不但我的罪得赦了，我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变化，有个新生的我生出来了，对吗？还有呢，圣灵开始住在我里面。所以内住是对于今天的新约基督徒来说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呢，从你得救开始那一天开始，你的身体就成为神的灵他的圣殿住在你里面。那提摩太后书的1章14节，圣经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这里不但讲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还讲到这个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是我的倚靠这节经文我们在讲到同住的时候也解过，就是我跟他不是说就是住在一起而已，我们是有个非常重要的连结，我靠他，他祝福我那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我们前面没有提到过的，在诗篇51篇10节说，神啊，第11节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篇51篇是非常著名的大卫的悔改诗 啊，是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这件事情之后啊，神差先知拿单去给他指出来之后，大卫开始做了一个悔改的祷告。你会看见在大卫悔改的祷告里，他居然提出了这么一个请求，什么请求呢？他说，神啊，不要从我收回什么你的圣灵。那就意味着呢，这个圣灵临到他可以怎么样，可以走的。大卫为什么会这么求啊？因为他的前任扫罗王圣灵就离开他，对吗？我们在下一次的内容我们会分享的时候，讲到人对圣灵感动的回应的时候，我们会详细来解这些人的回应的状态不同。所以当大卫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和你的地位的差别是什么？圣灵住在你里面，他就不再走了，对吗？临到是什么？你们家来了客人。内住是什么？这就是他的家。大家能有这个区别吗？能不能从当中看见神的祝福？内住是从圣灵，从你得救的那一刻开始就住在里面。你现在知道新约基督徒有多蒙福啊！你现在知道旧约的圣徒们有多羡慕我们今天的人吗？你现在知道你的特权有多大吗？那你现在知道我们有多大的责任和力量去离开罪呢？如果大卫都为罪如此哀哭，你觉得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对罪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位置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在新约给我们的祝福是远超过人的想象。等会我们会看到一段经文，这也是圣灵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了。所以我们首先看见了从旧约到新约呢，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圣灵开始不是说来了可以走的，他来了就不再走了。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下一页。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呢是这个词叫感动。我们经常在教会啊，在基督徒中间呢，经常会听见这个词，哎，圣灵感动你。我们冷不丁进到教会呢，都觉得说的这个词都听不懂啊，一会儿叫圣灵感动，一会儿叫什么圣灵充满，不知道你们这些人在讲什么话。你们这个话我听不懂啊！我们来解一解什么叫圣灵感动啊！我们先来从结果开始看啊。圣灵感动它一定会达到一个效果，这个效果是什么呢？推动人呢去勇敢的顺服神。注意我用的这个词是勇敢，因为人顺着肉体行的那个方向一定是舒服的，不用下多大力度，很自然的，就像顺着坡往下溜一样。当你要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站起来啊！就像你要逆着重力而行，你要逆着罪的方向而行，反着来是需要有力量的啊！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圣灵感动直接是进到人灵里，起来就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它不一定必然通过情感，必然通过理性，这个不一定的。人可以直接从神的灵的直接进到我的灵来，他直接对你说话，然后你直接就有这个力量就去了。我刚才看见敬拜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动，我也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很感动，你在流泪。其实你没有理解说我经过什么样的思考我有这样的感动，没有，就是这个词直接进到你们心。所以我们来看一些内容，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是怎么讲。那第一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里呢，圣灵感动带领人得救，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座的有没有得救的人，你不要轻忽里面的推动你去得救的力量，不要把它压下去，这是我对你的劝勉。这个力量一定是在的，这个力量就是从神来的，这个力量你不能解释，你不能从你的理性，不能从你的情感来解释。因为你如果说唱歌很流泪，你唱流行歌曲也会流泪的呀，有些年轻人唱情歌也流泪的呀，你不能解释。如果你用逻辑你再去一思想，好像这些词也没什么逻辑能够让你得出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很多属灵的知识都还不知道啊。很多人得救的时候都还根本不懂，甚至连三位一体是什么概念都没明白，但他就是要耶稣， 这些圣灵感动。所以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你里面会有一个力量，你不要否认它。你曾经良心是怎么推动你去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今天圣灵也同样推动你去做这件事。什么事啊？勇敢得救。什么叫得救？就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啊。在你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甚至你还没有去查考什么历史书啊、地理书啊有没有拿撒勒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接受，这就是感动。我们再来看啊，看第二个的内容，历代之下的30章第12节啊，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啊。这个上下文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发生在西西家年间啊，《列王记》里面比较靠后的一个好王啊，比较著名的、犹太人的一个好王。这个王呢，在他当王之后呢，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号召全地啊，他能管得到的地方一起起来守逾越节。就这个地方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这么认真守逾越节了，就是律法大家都已经抛在脑后了，说我们来做。那这个时候呢，当他去差人去告诉别人要起来守逾越节的时候，你猜回应是怎么样？嘲笑嘛，对不对？讽刺嘛。这个时候呢，就出来这些经文，神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所以你要去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是需要里面有力量的。我们经常会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阿们，对的，这就是经文，行出来由得谁？由得圣灵的感动，他推着你去做的。你没有办法去说我立刻来做解释，可以，后面我们看，我们先讲这个结果，后面再来看看原因，是可以有逻辑的。圣灵并不是就只是用一个莫名其妙的力量，他会给你启示，但是那个是跟上的。但你里面最先会有个力量啊，去做对的事情。这个对的事可能小到回去跟你该向他道歉的那个人道歉，就这么简单。你知道这件事情应该做，那就去做吧，不要好面子，圣灵在感动你。所以在这儿，圣灵感动人呢，就做一个逾越节，去守一个逾越节，在你看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如果放在那个背景下，你就知道他们起来要多大的力量。好，那更大的力量呢，在历代之下的24章20节，那使神的灵感动啊，在后面呢，感动谁呢？撒加利亚一个先知啊，他就站在上面对众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21节，圣听到的众民就非常的恼火，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这个王不是前面西西家王，是个坏王啊，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感动怎么样？殉道了。所以我们看见啊，我们要去面对的，其实是直接面对神的。神他的灵在你里面，他会有极其温暖又有力的手啊，推着你往一个前面他要指引的方向去做。这可以是得救，可以是得救之后按神的命令做对的事，甚至可以是到一个地步我把自己献给他。所以没有我们没有人是说我看见了一个律法，我里面有一个应该的心，最后我做到了，所以我有资格被神夸奖，甚至有资格进天堂。这个逻辑是错的。如果是这样，在你殉道前，你只要脑子再走一走啊，你就走了。走哪了？不殉道了。哪个理性的人会去殉道？好，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来看感动这个词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词啊，这个词很重要啊。那感动是，我们看下一页啊，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那感动这个词呢，在圣经里呢，有一个地方是明确写出来这个词的啊，在其他地方我们刚才看见的原文呢，其实都是圣灵来了，在我这，在我上面啊，他并没有把这个词严格的写出来。在哪里严格写出来？彼得后书的1章 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这个感动其实就是 bring 啊，就是带来。啊，那这个词呢？这个词其实和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五节的结果子的这个词是一个词。在原文里是一个词，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感动是什么？感动就是神给你恩典，你来结果子，就是感动。感动的原动力是恩典。我再说一遍，感动的原动力就是恩典。我想问大家，你们刚才唱诗流泪，感动流泪的哪一个里面是满了惧怕，满了战惊，是浑身发抖在流眼泪的？哪一个里面不是极其的温暖？哪一个不是？这就是感动。你甚至都不能明白这个恩典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你就知道它是恩典。结果子啊，我要解释一下结果这个词啊。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很擅长园艺的啊，来知道这个树呢，所有的营养都是从根来的，对吗？当一棵树不结果子的时候，你会对着哪里使劲呢？你会对着根使劲，对吧？你会掘开土，浇上粪，明年再来。你会不停地在根上给它加养料，但是呢，所有的养料根是往哪里运的？往枝子运的，对吗？枝子是往哪里运的？往果子运的。果子是给谁吃的？不是给树吃的。阿们。果子给谁吃的？给人吃的。你圣灵感动出来的是给谁造福的？别人。所以你今天感动回去，给像一个应该道歉的人，你去道歉，是谁受益了？别人受益了。但是这个力量从哪来啊？从根来，从根到你这个枝子，对吗？谁是树？神是树，圣灵是树。谁是枝子？你是枝子。如果你这根枝子不停的只要养料不结果子，这个枝子应该怎么样？
剪掉。
对的。阿门。现在大家明白了什么叫结果子？结果子就圣灵不停的用恩典感动你，然后不停的给你看见恩典的眼睛。等会我们会看第三步，就是你不停的看见，哎呀，神对我实在是太好了，然后呢你就往外给。我们做过剪枝的都知道，那很粗壮的葡萄枝子一剪里面都往外流水，对不对？那这个水呢，就是它里面的养料来的，给到哪？给到果子。所以感动和结果这是同一个动词的不同场合的应用。树一直给枝子营养，使其结果子；神一直给人恩典，为的也是感动人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五章，阿门。每个人都会背这些果子，我们是靠自己努力做得到的吗？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啊。我们今天有一种神学呢，会说你现在信了主，所以你要结果子。那我发现我结不出来呢，我就回去画果子。我回去用木头雕一个果子，然后涂上红的挂在我脸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些东西能画出来的，能做出来的。你要是能做出来，耶稣就不用死了；你要是能做出来，圣灵就不用住在你里面了。当你结出果子，不是往外看，是往里看，你跟圣灵的关系健康吗？我们下次会解释。我们来看下一页，我们来认真分享一下这个感动，它是怎么让你明白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看见了感动是让你勇敢的去顺服神的命令，感动是让你知道哦，原来是神的恩典是原动力，感动呢还会给你一个特别大的特权，就是你世人没有的，就是你能明白什么是神的恩典，你有一个看恩典的眼睛被神打开了，这点太重要了。我引用的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节，圣经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等会往下读啊。那这一段呢，我们很多基督徒非常熟悉，经常会有人引用。当我们引用的时候呢，常常会把它说成是天上的 我们以后要去见主面时候的那些所有的宏伟的画面和祝福，这个没有错，这是个隐身的解释。我们回到原文，回到上下文，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在讲的其实就是耶稣在新约里给我们的祝福。因为他引用的经文就是从这，他说经上说，就是哥林多前书引用的旧约的经文，经上是什么？就是以赛亚书的52章和64章，分两个地方有这块有这节经文。所以以赛亚书52章、64章就在讲耶稣，就在讲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他要为我们做的事。这些事是用了三个器官，他用了三组的强调，哪三个器官？眼睛、耳朵、人心。然后三组强调是什么？未曾，就是你在地上根本没有看见过的。我想问大家，我们刚才感动要去做的事，在人眼里全都是很傻的事，对吧？你回去跟别人道歉，没什么傻的。你回去施比受更有福，没什么傻的。耶稣呢？哪有一个宗教的领袖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哪有一个救主最后被人羞辱的？哪有一个王是生在马槽里的？是不是反的？是不是未曾呢？好，现在我想问大家，如果圣灵是耶稣的灵，如果耶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会怎么跟你解释你生命中的祝福呢？是我们人认为一切我觉得最好的东西就是他要给我的祝福吗？所以你现在可以开始理解了，什么叫做只有神界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好，举个例子，你说你这说的太抽象，举个例子，我们用一个罗马书12章的经文来说。罗马书12章讲了很多的命令啊，这命令比方说呢，他说你逼迫你的人，你不要咒诅他，你为他祝福，是吧？他说呢，这个如果有人冒犯你呢，啊，你要这个不能自己以恶报恶啊，你要让听凭主怒啊，你要这个让神去审判他啊，不要自己去审判他。那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个话我做不到啊，对的，做不到就对了，做不到说明呢你的肉体可以死了，做不到说明我可以去依靠圣灵了。因为只有神的灵才能告诉你，耶稣是这样的，这就是对的方向。同时呢，他会给你力量，这个力量从哪来？他开始跟你解释，他开始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有好处。我想问大家，一个人伤害你，你要自己伸冤，你要以恶报恶，对你有好处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满是苦毒啊。在读过《基督山伯爵》吗？知不知道那个主人公干了一件什么事？他一辈子就想报仇，报仇，报仇，报仇。他开心吗？他一辈子所有的时间全花在报仇上面。圣灵这个时候他会慢慢带着你明白，你要自己伸冤，你就是让苦毒抓住了，你就成为苦毒的奴隶，你就可能10年里都不停地在尝着苦毒的痛苦。但是你让神伸冤，你非常的平安，因为公义最终会得到满足，但是呢，你自己从神的得着了安慰。阿们。你要了安慰，你不要审判，这是聪明人，一下子醒过来了，你一下子有力量了，你一下子开始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了。这个不是从律法的应该来的，是从开了祝福的眼睛明白的。我刚才讲到一节经文，叫施比受更有福啊，这保罗对着以弗所书啊，在使徒行传20章里对着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讲的一句话啊，他最后要走了，他说施比受更有福，他引用主耶稣的话。我们经常有传道人会引用这句话，你说哎呀，这个怎么可能呢？我们人肯定要得的多才祝福嘛，怎么我们还给的多才祝福呢？好，这时候圣灵开始在你里面做工了，他 感动你看见为什么诗是祝福呢？因为你一直往里进的时候啊，你就成为这样东西的奴隶了。我举个简单的画面啊，你就明白了。假设你有几个孩子，你发现有一个孩子呢，他就吃完苹果，他吃饱了，他就把多的苹果分给其他孩子。然后有一个孩子呢，他就不停地想要更多苹果，他就怕苹果不够。到最后呢，他存的那50个苹果全烂了，他一个都没舍得吃。当我们一直想要的那样东西成为我的主的时候啊，你不能享受这种东西，你是他的奴隶。这就是圣灵开人眼睛看见的。我们都听过两根灯草的那个笑话啊，人要死了，最后赶紧再说一句，那里有两根灯草，剪掉一根太浪费了，不能用两根，要一根，一根就够了。我就点了10根灯草，我也不能多几口气啊。为什么圣经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因为神知道我们要的就是在当下享受他给我的供应啊，因为他是一个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啊。你不去享受他给你的阳光，你不去享受他给你的苹果，那你就是被这样东西抓住了。这就叫施比受更有福。这就这个孩子他多出来他得给别人，因为他的父亲会再给他。一个枝子他不停的要养料，他就是不结果子，他就肿大了，他就在那没用，他就剪掉了。这就是神想告诉我们的。但是这些全是跟我们在地上的道理是反的，这叫眼睛没看见过，耳朵没听见过，人心也没想到过的。这些事只有神，谁能告诉你？圣灵在你里面告诉你。他怎么告诉你？你安静下来，你跟他有对话，你向他祷告，他就会告诉你。十二节说，他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注意14节，我用红字标出来，不领会反倒以为愚拙。我想问你啊，当你顺着圣灵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人嘲笑过啊？有的，别人看你还是什么事比受更有福的傻子，还什么都不自己去伸冤的这种傻子。为什么？因为世人不懂。所以我们不是跟随着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刚才讲的罗马书12章的一开始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生命献上活祭啊，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是因为你心意变化。你怎么心意变化？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告诉你什么是恩典。但是最终它达到一个结果是什么？让你勇敢的可以去做那对的事。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可以通过情感这条路子来，也可以通过理性这条路子来，也可以什么？也可以你听着听着歌里面出来的力量就足够让你去做这件事。但不管怎样，你都是在恩典的推动下去做对的决定。这就是神指着你那个方向，可以是得救，可以是成圣路上的每一个圣洁远离罪的决定。所以呢，世界上的人是以地上的好坏来判断祝福的，圣灵是带着人以永恒的好坏来分辨的。最后我们会举一个例子，就是圣经很著名的一个叫西面的老弟兄的例子。所以我们人在地上，你会看见我们所有的标准啊，从东西的多少啊，从寿命的长短，从健康的与否啊，甚至从生死的角度，我们都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和价值观。这套东西是虚空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假的。所以当你要判断一个事情的是不是祝福的时候，得圣灵从你里面告诉你。所以神有的时候他医治人，有的时候呢他就让人就走了。怎么样对我的属灵生命更好，他就怎么带领。然后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活泼的圣灵在我的今天 在我的生命里他怎么带领我的，那你跟他近呢、啊、他巴不得来告诉你，我却不知道，责任不在他，在我。这个是我们下一次会讲到人回应的时候会讲，我们看下一页啊。好，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详细分解了这个感动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开始进到下一个层次的分享，叫充满啊。我们都知道呢，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喜欢讲到圣灵充满啊，这是一个被误解特别多的词啊，所以我今天要认真给大家做一点解释啊。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想法来理解圣灵充满，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圣灵感动和圣灵充满的差别。那你从字面你就能看得见它有量的差别，对不对？充满的意思就是满了嘛，感动的意思就是一次两次，对吗？好，我们再来看士师记的第十四章，士师记的十四章的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注意这个词叫大大感动，这说明呢他的感动的程度在加深了。好，我们再往下看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神赐圣灵给谁呢？给主耶稣，是没有限量的啊。这说明呢，我们把自己想成一个盆，那我这个盆的容量如果是三升的话呢，什么叫充满呢、啊、三升就满了叫充满，对不对？那耶稣这个盆的容量是多少？无限。大家能理解这两个的差别了吗？什么叫圣灵充满？就是我的信心是一个盆，我的信心能够着这个盆多大，神全部在我里掌权，这就充满了。然后呢，耶稣给到他的量是多少？是无限的，他就是神自己，他就是本体。你可以把你想象成从海里舀出来的一缸水，这个弟兄舀出来的是什么？是五缸水，是一个大池子水。但是我们跟海相比就不用比了，因为这个容量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跟圣灵相关的比喻，在新约圣经里跟圣灵相关的比喻有哪几个呢？比方说活水的江河啊，约翰福音七章；比方说火，比方说油，对吗？比方说果子。你会看见所有这些比喻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有什么差别啊？量，对吗？你可以说这个火好大，那个火很小，对吗？你说这个江河涌流出来，那个江河是细细的涓流，对吗？哎，你会说这个果子好丰盛，那个果子很稀疏。量，看见了量吗？好，神愿意我们达到一个什么量啊？全部给嘛，对吗？神愿意把所有都给我们，所以最后这个问题不出在神那里。所以我们通过这一页，我们就能这一页 PPT 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圣灵充满啊，从站在神的立场上，他巴不得我们一直被圣灵充满。我们会下一次我们会分享人的回应上，我们会看见什么会拦阻人得圣灵的感动啊？什么会拦阻人去被圣灵充满？我们看下一页，我们来解释一下圣灵充满的表现啊！我们在今天的教会，我们讲太多关于圣灵充满的内容了，其实并没有回到圣经本身。我们要看圣经本身，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人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就能理解圣灵充满的意思啊！我们看第一个例子啊，在出埃及记的啊《使徒行传》的六章。第三节，使徒行传六章三节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注意后面讲什么，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啊。这个是在选最早的七个执事的时候，所以这七个执事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圣灵充满，同时什么，他们智慧充足啊。还有一个同样的例子啊，在发生在旧约啊，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第二节，他说看哪、啊、看谁呢，乌利的儿子比萨列，我已经提名招他啊。第三节，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啊。所以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神招了两个工人啊，这个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他们两个人呢都圣灵充满以后会有什么状态呢？他很有智慧，他们能做很多的巧工。所以有智慧做主工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特征啊。什么叫有智慧哈？我稍微解释一下啊，我不是一个擅长做工的人，就是很多这种什么 家里房子上的事情啊，或者是什么器械上的事，我不擅长。我特别羡慕那些擅长的人，我羡慕他们什么呢？经常他们想到的点子我想不到，就我发现一个东西坏了呢，我就想拿锤子，最后呢他拿了一个我想不到的工具把它修好。这就叫有智慧。有智慧就是能够用英文叫 think out of the box， 比你的固有的那个思维那个固执的想法要活泼的多。所以圣灵给人的带领是很活泼的。人在律法里，人在自己的罪性里是越来越教条的。什么叫有智慧？有智慧就是他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方向，就他不被他的骄傲所约束住。所以你会看见圣灵充满的对立面就是什么？我充满了，骄傲充满，阿们，就是我的 ego 充满，我的自我充满。你那个盆子里总要装个东西的，你可以把这个盆子想象成一个宝座，或者你坐在上面，或者圣灵坐在上面。如果圣灵不坐在上面，那就是我骄傲的充满在我自己里面。那这种人呢，他想不出巧工。因为什么？因为圣灵没有办法把智慧给他，一说他就否定了。就这个器械怎么能用这个器用这个工具呢？他肯定得用锤子嘛。我给大家讲过我自己的见证，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我不擅长做这些工啊。我刚才讲的锤子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我有一次在家安装东西的时候呢，在运输过程中呢，一个很粗的管子被压坏了，压扁了，就钢的。你知道我一看见我就想什么？拿锤子。我只知道呢，用锤子敲，能把它敲直了。我敲了，恨不得都能把警察和邻居敲来了，声音非常响的，那管子刚刚的响。然后结果是纹丝不动，这就是自我充满的状态啊。然后你猜我后面是干啥的？去祷告的嘛，不是去打电话了，也是去打电话，去打给神了啊，去祷告了。我祷告完以后，圣灵马上告诉我用扳手，这是个真事啊。然后就在工具箱里有很大的扳手，然后那个长度和那个角度正好，我拿过来一撬，三秒钟就直了。我没这本事，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真事啊。可见这什么叫智慧充满？我没有智慧充满，我实在在这些事情上太有限了。但就这么小的一点，你就能看见神是怎么带领的，我是怎么带领我自己。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例子啊，《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四节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啊，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啊，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圣灵充满后面的是写什么？大有信心。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信心。信心啊，就是比方说我们今天刚才唱诗的时候，大家很感动啊，你决定了回去，我要向该道歉的那个人去道歉。我告诉你啊，你回去开路上开着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改主意的。然后你中午吃了顿饭以后，决定算了，还是不做了。信心是要在时间的熬炼里才显明出是真的。所以充满和感动的区别是什么？就如果你要道歉的那个人现在坐在你身边的，你现在就道就做了啊，你上来对不起，我刚才那圣诗太感动我了，我今天早上不该对你说这话，对不起。完了你过了仨小时就冷下去了。现在看见感动和充满的差别了，对吗？信心不是那么简单的，信心是要 test 的，是很多测试的。撒旦会进来搅扰你的，然后你身边那个朋友跟你说，哎，你这人就是太善良，哎，一下子完了啊，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善良啊，行，那这认错什么可能了啊，不打架已经不错了啊。你回去跟不是去道歉，你是去悔改。怎么悔改？你说我真错了，我错了就是太善良，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感动维持，一直维持。所以什么叫充满？为什么圣灵充满会带有信心？圣灵充满就是感动，它是一直维持的。我们再往下看，在使徒行传的13章50节，但犹太人挑唆挑唆谁呢？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52节，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把前面几节读一下，是为了告诉你52节这个圣灵充满同时还有个什么状态啊？满心喜乐，他的背景是什么？被逼迫，被人打，被人骂，被人赶，这样的时候你还满心喜乐，这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我们今天看见刚才看见这几个例子，第一是什么？有智慧做主工。第二是什么？有信心，大有信心去做主工。第三是什么？面对逼迫满心喜乐。这些都不是我们人自己有的，全是得从他那里来。所以当他给我的时候，我们刚才从圣灵感动的那个状态下，我们知道他会让我看见，哦，原来这个对我有好处，原来这是祝福，我愿意啊。然后他给我力量，我现在就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虽然有人逼迫我，我不去埋怨他，因为我知道主收到了，我在主里所愿意谦卑的，所愿意奉献的一切，我的喜乐是从圣灵那里来的，这叫圣灵充满。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看下一页啊。那我们第五个例子呢，圣灵充满的第五个例子呢，也是在使徒行传。我们大量的经文都是从使徒行传里来的。那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五节他说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都在耶路撒冷聚会然后他们在质问彼得这几个人哈。到第8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说完以后呢，到第13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很稀奇。这说明呢，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是面对逼迫，他可以放胆说话的。阿门。所以我们圣灵充满，你会看见是不是颠覆你很多原来的概念呢？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力量比感动更大的状态，他是敢于在一切你想象不到的、没有任何知识的环境下，你去做一件对的事。在这里是彼得他们对着官长，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敢对着官长去讲一篇道。到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在面对逼迫放胆讲道，这也是圣灵充满。那最后呢到使徒行传第7章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55节，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就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在他殉道的时候，他看见永恒的荣耀了。所以斯蒂凡在殉道的这件事情上也是圣灵充满。所以你会看见圣灵充满，它其实和圣灵感动它性质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强度更大，只是呢它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头，可以让你经历神的这种程度这种你里面得着神的力量的这种能力的程度更大。所以我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回到跟神的关系的根基上，就是神盼望我们，他的感动，他愿意充满我们的这个动力始终没有减弱过。然后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好，这是我们下一页我们来看的话，因为我们讲了半天呢，还没回到我们这个标题上去所以我们最后呢要回到这个标题上。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回应呢，是要渴慕圣灵的感动和充满在列王记下的2章第9节呢，他说过去以后也就这时候以利亚快要被火车火马接到天上去了，他就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用红字标出来的这几个字大家注意，当以利亚这样的先知，以利沙那个时候还不是有名的先知他只是个门徒。所以以利亚当时在以色列是个什么状态？ 就别人把他当神一样看的。在旧约里头，两个特别显明显著的人物，旧约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一个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这个是标杆性的人物啊。所以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在启示录里那个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一个就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但这个有分歧，我们不去争论。但是呢，以利亚是个什么位置在当时，这是我想告诉大家。好，如果以利亚这样的位置的人今天站在你面前说我要回天家了，但是我可以给你祝福，你会问他要什么？我不说你们，说我吧，我就想一想呢，钱不好意思开口啊，多活一点吧，好吧，对，这个能活个再活个五六十年也就够了啊。这以利亚是真心的，对吗？他没有讲条件，对吧？他没有说只能求什么不能求什么，他说我还没走，你要我做什么只管求我。圣灵现在问你，你要他做什么只管求他，你要求什么呢？你说求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求你使我这个池子变大，求你使我这个池子充满，求你使我的信心增长，求你使我一直的保有这个信心，这是最大的祝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呢，我们在很多人经常会经历疾病的过程，我们在疾病有弟兄姊妹有疾病的时候，我们都是求医治啊，这很好，非常好啊。我为很多弟兄姊妹的疾病祷告过，神也给我见到太大的祝福。但是我每每啊，在很多的见证里，我能看见什么样的差别呢？就是最感动我的，也最感动这个当事人的，不是医治本身，而是在这个医治的过程中，他跟主的关系。我再说一遍，而是在这个医治的过程中，他跟主的关系。换句话说，不是医治本身，而是主自己使他非常得福，非常感动。所以为什么一个真的经历医治神迹的人，他到最后一定会离主越来越近的，因为他要的是这个主。因为原因是，就算拉撒路死了四天从死里复活了，今天他还是在坟墓里，他的灵在天上。阿们。就算我们今天得着神迹的医治，我特别大的绝症都好了，过了几十年我还是会死的，但是你的主圣灵就不再离开你了，直到你见主面的那一天。哪一个是我要的呢？我要什么呢？所以以利沙所求的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弟兄姊妹们，我要渴慕什么呢？我要渴慕神的感动，我要渴慕神的充满，我愿意圣灵来洁净我，来感动我，来充满我这个不配的器皿。这个是我一辈子真正在神面前立志要的。所以我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和以利沙一样做一个决定。我说主啊，求感动以利亚的灵能够加倍感动我。好，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个故事啊，我们总要讲一点见证和例子啊。我们看下一页，那这个例子呢发生在新约啊，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人叫西面。这个人呢是耶稣的见证人之一。什么叫见证人呢？就是来证明啊，这个人是弥赛亚啊，他是例子之一啊。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的2章25节。那圣经是这么说的，我来读一下：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啊，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28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西面的一生啊，非常好的诠释了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过程。首先呢，他有一个立志，就是他愿意呢寻求神。他是以色列当中在当时不多的真正还在盼望弥赛亚来的人，就他是恨恶罪的，他是离开罪的啊，但是他还没有见到耶稣来。 所以这就叫又公义又虔诚，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也就是弥赛亚来。那时候圣经怎么说？他说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说圣灵一直在他里面做工。同时呢，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启示就是神光照了他，让他知道有个很重要的事放在他身上。这个事是什么呢？就是他死之前一定要见到耶稣，见到耶稣他就可以死了。啊，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哈，我常常是在想我自己的信心呢，我感到很羞愧。为什么羞愧呢？因为我觉得我大概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就如果神今天要呼召我做这个任务呢，我接受不了。为什么接受不了呢？因为呢，我在这个任务里没有办法盼望这个弥赛亚来，因为盼他来就盼我死，是一个概念。我再说一遍，如果我在我的神给我的这个任务里，我极度盼望这个要来的救恩，这个弥赛亚赶紧来，就等于我在盼我赶紧死。阿们。大家意识到圣灵感动这个弟兄在做一件什么事吗？他在等他的死，而且他还觉得要早一点。为什么他觉得要早一点？因为全民都巴不得主早一点来嘛，是不是？今天主基督会第二次再来，对不对？如果基督今天来对我说，如果今天他向我显现，他说：“孩子，我告诉你一个任务，我告诉你一个预言，就你死的那时候呢，基督就来了。”那我就巴不得说：“主，我晚点来，晚点来，还没过够呢。”什么叫做祝福呢？你跟着神走就是祝福，哪怕在人眼里，这个是完全你不能理解的，是吗？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这个年轻人啊，叫 Jim Elliot 啊，是去厄瓜多尔传教的。他当时和五个他家他在那里跟五个弟兄，五个年轻人，他们学了一个部落的语言。然后呢，学了开飞机，学完以后呢，就开着飞机呢飞到这个部落去。一在沙滩上一降落，你猜发生了什么？上来就被人杀了。他们有枪，但他们没有打。但他们在临死前呢，就跟上来的人就用他们学过这个部落的话说：“我爱你。”最后杀死这个伊列的这个人，成为这个部落后来的牧师。但这个吉米伊列弟兄死的时候才20多岁。你来告诉我，在人的眼里这有什么合理性？你看得懂吗？我是看不懂的。那不去让他去多传点福音不是更好吗？肯定比我强嘛。我觉得他站在这里来讲，肯定比我站在这里讲要好得多了。但不是我想怎么样，是主想怎么样。不是因为我站在这里我配合，我不过就是一个声音而已。因为圣灵需要一个声音，所以我就只能做这个声音。我做不了那在沙滩上躺着还能说我爱你的那个人，我做不到，我肯定开枪了，我下意识就开枪了。所以现在大家明白神带着我们的过程吗？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的经历，我们谦卑回到自己说：主啊，你招我做什么，我能做到就很好。我们今天有一个倾向，一读圣经就觉得我要成为保罗。我就问大家，圣经里除了保罗以外没有其他的服事的形象了吗？很多啊。我举个例子，像耶利米书里面每个人都想成为耶利米，但耶利米有个助手叫巴路啊，耶利米有个救他的人，一个太监啊。这些人不是神的仆人吗？什么叫做圣灵感动？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所以我盼望大家想一想西面这个例子。西面当他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神招他做的这个工作，他在他用他的一生来等候这个时刻。神呼召你，呼召我，都会有这样的工作。刚才我唱诗的时候我很感动，我感动在哪？我看见有个姊妹去抱一个孩子， 我知道是圣灵感动他，孩子们都很调皮嘛，对不对？那跑来跑去，那大家敬拜的时候跑来跑去，这姊妹就是，这就是这个姊妹的呼召啊！大家意识到了没有？这就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教会有多少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啊？可能出现在厨房，可能出现在厕所，可能出现在打扫卫生的地方，可能出现在很多地方，并不只是站在讲台上这个声音才是主的仆人来了。西面这个弟兄，我相信如果我今天不把他拿出来，可能很多读圣经的人不会特别在意这个弟兄的，我们在意的全是彼得、雅各、约翰、保罗。但是有一个弟兄叫西面，他用一辈子在等他的死，最后他说什么？他说，主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释放的意思就是我可以走了，所以他是非常希望走的，他巴不得主早一点来，他巴不得他离开这地的日子就在今天。所以当他看见主的救恩的时候，他是何等的喜乐，他一生在等候、盼望、渴望圣灵安排的时刻来到，哪怕这个时刻就是他离世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回到自己的生命里，我们说，主啊，求你来光照我，让我看见我现在的感动是哪个方向，我愿意。这是我们下一次要分享的，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神让我们去活的那个样子呢？不但有神的工作，不但他不停地用恩典来感动来充满你，还有我的回应。我说，主啊，我愿意，我在这里。这是我们下一次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您，谢谢您啊，您借着圣灵啊，把这样的光照进我们的心啊，更是在我们的日子的每一天感动我们啊，感动我们等候您给我们安排的那一时刻。父啊，也求您使我们啊，不但听见了这感动啊，不但从里面感受了到这个力量，我们更是起来啊，用自己的顺服来回应这力量。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